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一章。《民数记》这卷书呢，是在旷野所发生的事所记录下来的。我们要充分的认识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也包含在出埃及的过程中，亲眼目睹、经历神的作为，神用他的全能。见证他是独一又真又活的神，打败了埃及一切虚假的偶像。接着他们按神的指示到达西乃山，目睹神荣耀的临在，领受律法。神也吩咐他们建造会幕啊，在会幕的建造过程中，以色列民热心的参与会幕的建造，领受在会幕侍奉各种的条例，这一切都全备了。他们要经过旷野到达迦南地。以色列人为什么经历旷野？因为在民数记充分的记载了在旷野他们对上帝的顺服与不顺服的显明旷野更加显明了他们本性当中对上帝的是不顺服的，不是顺服，对上帝是悖逆，不是听从。如果不经历旷野，他们的不顺服是显不出来的。不经过旷野，他们本性的恶，我们是看不到的。民数记八章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凭你，任你饥饿，将你和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把他们放在旷野的过程中，目的呢是要苦练、试验，看他们内心是否真的对上帝顺服。没有旷野的训练，没有旷野的考验，他们认为自己是美丽的天使，认为自己目睹过神的大能，目睹过上帝荣耀的临在，参与过会幕的建造，认为自己美丽的不得了。或许认为自己到达迦南，完全是因为自己的能力，是因为自己优秀。他们会把一切荣耀归给自己，而不归给荣耀的神。旷野是要显明他们内心真实的样子。没有旷野的训练，他们所看见的是自己的良善，对自己十分的满意，不会对上帝忠实的信靠，更不会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顽梗悖逆、忘恩负义的百姓。今天大多数基督徒不喜欢旷野，这个旷野呢，就是指的艰难的路程，里面充满了各样的困苦、艰难，里面有假先知啊，各样的事情的发生，就是要熬炼，不喜欢被训练，不被训练根本看不见自己真实的样子，没有人可以识透自己，没有人可以真实的看见自己本来的样子，因为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很美丽的，没有人对自己不满意，就算有人对自己不满意，也不过是肤浅的，根本无法识透自己的内心，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个很大的旷野，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要面对各种的征战，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临到我们，也参与这些问题中，无非是要显明我们内心真实的模样。太多时候我们厌恶在旷野，厌恶在这个世界面对很多的事情，我们想逃避，我们希望上帝马上把我们带进迦南，带进天国，带进更美的家乡。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很大的旷野中被熬炼，被试验，才能显出我们内心的真实。很多的基督徒读了几本书，信主多少年，没有经历什么熬炼，感觉自己很美丽，认为自己羽毛丰满，羽毛很漂亮，很骄傲，认为自己了不得。其实没有真正经过熬炼，没有处处的失败、跌倒、犯罪、挣扎，根本是看不见自己的。清教徒他们有一种观念，真正丰富的经历是透过神的话语，还有在苦难当中，在选择自己的想法和神旨意中的这种挣扎较力，才能真正产生丰盛的生命。没有这些熬炼，没有这些训练，人真的是盲目的、骄傲和自义的。我们看到孔雀，孔雀的羽毛非常的美丽，开屏的时候啊，令人惊叹。如果你听了孔雀的叫声，太难听了。我们楼下有啊养孔雀的，白天晚上总会时不时发出很多刺耳的声音，嘶哑的声音，很难听。雨开屏的时候漂亮，叫声嘶哑，上帝在它美丽的这个外表又给它这个镶嵌了令它难以骄傲的嘶哑的声音。人有的时候像孔雀一样，也开屏，自我欣赏，自我评价，认为自己好得不得了。如果把我们放在旷野，就显明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夸口，没有什么美丽啊，没有什么所谓的比别人超越。谁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这个很大的旷野中，我们有家庭问题，养育孩子的问题啊，人生的苦难，经历的疾病，这些问题都是要暴露我们的问题啊。结婚的人往往比不结婚的人更加认识自己，没养孩子的人和养孩子的相比，肯定是养孩子的更知道自己的无能，自己的控制欲、掌管的欲望多么强。生病的人跟没有生病的人，肯定是生病的人更知道自己多么惧怕死亡，多么怀疑上帝是否保守，是否引导。经历苦难越多的人啊，往往比没有经历苦难的人更加知道在苦难中的自己是摇摆不定，好像一叶啊小舟在大海里面飘来飘去，没有安定的心，没有盼望。失业的人和不失业的人相比，更加明白自己更在乎工作，更在乎金钱。工作给了自己价值，给了自己这个保障。不经过旷野，看不见自己的恶，也无法更深的经历上帝。很少有人不经过熬炼就认识自己的，很少有人不经过训练就看见自己的恶，更加目睹神不变的信实。很少 少有这样的人，大部分都要经历，必须经历旷野的熬炼。神把他们在旷野啊训练40年，就是要看一看他们有没有以神的话为终极的食物，有没有把神的话语视为生活最重要的保障准则。没有话语什么都没有。一章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奈来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中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在这里是神啊，在西奈来旷野来晓谕摩西，吩咐摩西要数点人数。数点人数是有要求的啊，什么要求？20岁以外，另外能出去打仗。第三句话，要照他们军队啊，他们的军队数点。为什么要20岁以外？就意味着20岁以外是成熟的。成熟的人才能去打仗，不成熟的人啊没有办法去打仗。国家征兵是有年龄的限制啊，搞一些娃娃兵、童子军是没有用的。教会历史上十字军东征啊，就后来的几次东征就有童子军啊，童子军没用啊，结果被一些人贩卖当作奴隶，打不了仗，必须得年龄到了一定的一定的成熟度。年龄就显明这个人在思考上、在做事上、内心的稳重、在见识上是成熟的。不成熟的人打不了仗。在新约我们也看到特别教导说，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什么人才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在圣道的牧养之下啊，慢慢的健壮起来，生命成长，满有基督的身量，这个时间才能够各尽其职，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保罗也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大能大力做刚强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征战它是有一定要求的啊，必须倚靠主，必须穿戴全副军装，抵挡魔鬼的诡计。不倚靠主，没有军装的装备啊，打仗只能够失败，被俘虏。20岁以外的人要做什么事情啊？能打仗的，能打仗呢？这句话反复出现了16次，就意味着他经过训练，他是被装备的。被数点的人啊，不单是年龄够就可以了，而且能够打仗，有足够的技巧、征战的能力。我们要想一想以色列人啊，他们到底能不能打仗？从出埃及到现在啊，他们几乎没有打过仗啊，当然中间只有一次和亚玛利人征战。现在要数点，一一的数点，去干什么？去打仗。你可以看他们的行程，他们没有地方训练，没有武器，他们是什么民族？游牧的民族。一直到大卫的时候，以色列啊，只有从大卫从那个哥利亚拿那里的刀。以色列作战一直传统的武器是石头和机弦， 没有经验，没有训练，没有武器，怎么去作战？这些呢都不难，是信靠上帝。如果什么都没有，有了信心就什么都有。若不信靠上帝，什么武器都有，没有信心一定失败。你如果仔细读以色列征战的历史，他们不是靠刀剑，而是信靠神的应许。他们真正的征战的武器是靠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顺服。什么都有，没有信心失败的；什么都没有，有信心是得胜的。所以以色列真正打仗得胜的根源是对上帝的信靠，不是靠着武器，不是靠着城墙的高大啊、体制啊、强迫，不是的，而是靠着信心。数点这个词在这一章啊出现了30多次以上。数点不单单是告诉我们岁数够了，持续的训练，还有具体的人数的统计，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今天教会一样，为什么强调要委身教会？教会为什么要建制，有会有制？通过数点把人分别出来，哪些是能够征战的，哪些能够被神所使用。而且数点特别有个要求，就是你要按照全会众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数算所有的男丁。透过数点能够证明哪一些是以色列人。会有制的建立就是分别出来哪些是晃晃悠悠在教会里面啊存在的，哪些是游走在教会之间的。透过这种教会的啊委身会有制的建造，是把那些闲杂人分别出来，另外呢也让成为会友的人可以接受信仰的训练装备，积极参加教会委身的像责任和义务。没有会友制就没有办法分清哪些是认真过信仰生活的，哪些是以敬虔的姿态来敬畏神的，哪些是散漫的散兵游将乱跑乱走教会的，反而分别出来。没有会有制就分不清，好像每一个人很敬虔，好像每一个人都很顺服，好像每一个人都参与基督身体的建造，好像每一个人都很爱主。其实不是的，会有制的实施就会有人离开，就会有人做选择，因为选择的人离开的人啊，一个可能是他对信仰认真，另外有可能是他自己根本不想委身任何一个教会。其实不委身教会的啊，其实委身哪个教会，只要是真道的宣讲的教会都可以委身。不委身教会本身就是一种骄傲自义，而认为自己太出众，就是不想尽责任尽义务，不想被约束，不想被训练，这样的一种现象是常见的。我们可能要问，我们也委身教会，我们也是教会的会友，我们也常出席教会的礼拜，为什么信仰生活还处处失败？一直的信仰生活充满了多少次的愤怒、争斗、自私、懒惰、灰心、愁苦、挣扎和无助，我委身教会了怎么还失败还软弱呀？可能是我们信仰的观念是错误的。有人可能会说，只要你信靠神你必定刚强， 原因说你凡事交给谁吗？神必为你做。有这样的想法是信仰的偏差，没有尽到基督徒当尽的责任。基督徒不会自动结果子，基督徒必须在青草地，在溪水旁得到饱足。没有得到饱足，饥饿的基督徒身体是没有力量的，无法抵御疾病。一个身体欠佳、营养不良的基督徒容易生病。但是基督徒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是不健康的，也不知道如何使自己健康，像小孩子一样随着性子，按自己的喜好寻找食物，听别人的主张，自己没有任何的判断力。其实人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没有神的话语，没有在青草地溪水边得到神纯净话语的喂养。神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有些基督徒看似很忙碌啊，看似很敬虔啊，看似很谦卑，别人说什么都点头，但还是没有改变，还是没有结果子。根本原因是因为没有找到真正的食物，没有找到真正的水源，就是没有听耶和华的话，没有被神的话语充满，是不可能成为强壮有力的存在，反而是饥饿的、消瘦的，没有力量征战，所有的不过是倒下、倒下，一直倒下，一直被击倒。话语错了，生活就错了。话语不纯洁，生命也不会纯正的。只有话语是纯正的，生命才能够纯正。我们常常对话语的轻看，就显明我们没有理解圣经的观念，没有理解圣经的原则。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说，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怎样才不能不再做小孩子？是要在话语的喂养之下长大成人。没有话语，各种错误全部都会出现。没有话语，信仰的偏差就会出现。有了话语还不够，还要去征战，征战是我们的责任。以色列民被熟练去做什么？不是熟练完之后就无事可做，而是征战，进军，进军迦南，面对旷野的各样的艰难去征战的。只拥有话语不征战，只听不练没有用，必须去征战。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征战，征战不是把妻子打倒，把孩子制服，不是把别人按在地下摩擦，不是。征战是什么？对付自己。征战就叫舍己，舍己完全顺服神话语的人，一天的生活是得胜的。我们的征战是和配偶征战、辩论、争执、斗争，和孩子征战，把孩子制服，制服孩子之后才不发怒不生气，都是错误的。不是去征战别人，而是征战自己。自己征战得胜了，其他的问题迎刃而解。自己不去征战的话， 还想要得胜，根本不可能。圣经总是告诉我们说要舍己，保罗说致死罪，不是致死别人，是致死自己。真正征战的对象是自己，只要自己顺服神的话，外在的环境根本不是问题。在民数记，如果以色列民全然顺服神的话语，饥渴、饥饿、缺乏食物、迦南人路难走，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自己里面不去与自己征战，不制服自己，不在不信当中去挣扎得胜，我们才有很多问题出现。那为什么很多时候基督徒没有去征战？时间去哪里了？做了什么事情？中广电台牧师说，很多基督徒他们领受神的话语，他们也积极依靠上帝，但是他没有去征战，他的力量去哪里了？好像这个水在水桶里，这个水桶有很多缝隙，把水全部漏光。因为有些事情削弱了基督徒的能力，削弱了基督徒从神领受丰盛话语，还没有去征战，力量全部漏光了。基督徒如果不去征战，不去努力的靠神的话语，靠神的恩典对付自己，肯定是失败的。那为什么没有好好的去征战？因为有过多的交谈和聊天，把这些时间浪费掉。第二个，争吵口角，陷入无穷的争论之中，喜欢争辩，和自己的配偶也争辩，和孩子也辩论，和其他基督徒也辩论，网上辩论，现场辩论，无意义的争吵，不一定是为真理。第三个，懒惰，不想去征战，躺那里多好，把肉体放在这个舒适的床上，舒适的沙发上，放在安逸的生活中，多么舒服。四，在错误的伙伴身上投入太多的时间。第五，多言多语，过多愚昧的玩笑和言谈。六，追求金钱和事业，一心扑在这些事情上，忘记了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第七，与不信的人同父一轭，不信的人追求什么，我们也追求什么，虽然也听到，也祷告，也有信仰生活，但是所追求的和不信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八，不敬虔的娱乐，这些不敬虔的事很多，无节制的不敬虔就会导致敬虔的姿态、敬虔所带的力量全部漏光流失掉。第九个，对神的话语有错误的态度，怀疑，不认为神的话是征战力量的根源。如果不去在神的话语中运用去征战，一定是失败的。没有征战的一天，没有征战的人生，肯定是失败的。为数点的人数要去打仗，要去征战的，是征服的。不去征战，就一定会被旷野的环境、被迦南人打败。 我们也看到被数点的人在旷野常常被打败，看见迦南人也败下来。今天我们要晓得，我们如果不征战，魔鬼会抓住我们旧的行为性情发挥影响力。一个旧的习惯在魔鬼的加工之下可以摧毁你的信仰，你生命中的漏洞会越来越大，直到你的生命、家庭、教会生活一切全部瓦解。亚当和夏娃一个小小的举动影响了整个的世界，魔鬼透过一个小小的果子、话语的修改、煽哄，就导致亚当、夏娃落在了悲惨当中。小小的不信、怀疑、骄傲从心里开始，然后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亚当吃了，影响了世界，最小的火也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彼得前书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从一章的20节到46节是各支派的数目，记载的第一个支派是流变支派。那为什么会这样记载？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支派的数目数点是以历史事实为中心的，不是以属灵为中心的。我们要明白，流便是长子，但是因为他与他的父亲的妾毗拉行淫，羞辱他的父亲，就受到咒诅，就失去了属灵长子的名分。谁来代替流便长子的名分？犹大支派在创世纪49章预言当中可以看到，君王从犹大支派而出，而且在民数记也可以看到，犹大支派他也担任着领袖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先锋，承担更重要的属灵的责任。罪的影响力是非常深远的，甚至是跨时代的。千万不要认为犯罪没有问题，犯罪不单肉体落在败坏悲惨之中，它的影响力可能会影响到5年、10年、20年之后。我在这里不是像灵派一样的说要砍断啊咒诅，不是那个意思。罪所带来的影响力是非常深远的。我们明白，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基督必赦免一切的罪，但是犯罪所带来的痕迹并不会马上消失。罪所带来的痕迹可能会伴随我们一生，影响深远。所以不要轻而易举的犯罪，轻而易举的犯罪所带来的管教、坏的影响是挥之不去的。教会里有人犯非常严重的罪啊，教会里的这个牧师、传道人也有犯严重罪的，比如在早期年轻的时候淫乱，后来悔改了，虽然悔改，这个淫乱的罪的这个名声挥之不去，真的挥之不去啊！有一些淫乱的 啊，这个末世传道人，他们悔改了，已经过去十年、二十年了，但是还有很多人因他过去所犯的罪而轻看藐视。基督徒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基督已经赦免，基督已经饶恕，但是犯罪所带来的代价是人承受不住的。四十五节，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点的共603550名。那为什么要数点精确？最后可以看到男丁已经达到60多万，加上孩子啊，加上老人啊，加上这个啊老弱病残的，那太多了。透过数点可以让以色列人看见神的信实，神对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应许成为大族，成为大国，子孙多得数不胜数。在神奇妙的护理之下，400年子孙真的众多。透过民族的数点是要见证神的信实，看见神超然的护理对他们的保守。最后一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照样行了。顺服，顺服是蒙福的，照神所吩咐的行了，就蒙神的赐福，蒙神的保守，领受神更多的恩典。不顺服肯定是咒诅、代价、审判，被上帝的追讨。求主怜悯我们，想一想，被数点的人是20岁以外能打仗的，要在耶和华军队里面去征战的，你是成熟的吗？你是能打仗的吗？你是能征战的吗？保罗也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征战，依靠神的大能大力，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够去征战。如果你不能去征战，岂不需要悔改呢？啊，每一天都是征战，每一天都是与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去征战，而征战的本质不是对抗这个世界，而是征服自己，自己被征服了，诱惑、罪恶的挑逗、家庭的问题，这些都不是问题。如果自己没有舍己，没有致死自己的罪，只是征战别人、对抗别人、对抗配偶，征战是失败的。真正的征战不是对抗环境，而是对付自己，让自己充分的相信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就是征战得胜的法则。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求你怜恤我们，使我们了解啊民数记，也使我们晓得我们在旷野要经历训练，显明我们内心对你顺服或是不顺服，显明我们是否忠于你的话语，显明我们是否忠诚或者不忠。神啊，怜悯我们，使我们也能够查验自己是否是成熟的，是否是依靠你的大能大力，穿戴全副的军装，拥有话语去征战的人。我们不应该懒惰荒废年日，不应该无所事事安逸的生活，应该奋勇向前征战，背起十字架，舍己致死自己，每一天 征战得胜。主要是我们常常顺服你的话语，因为顺服你的话语就是得胜这个世界的方法。求主怜悯，奉主名祷告，阿门。